这是荣耀的教会，圣洁没有瑕疵，这是神心意中他付了重价所买回来的。我们感谢主，这一次特会主用启示录来和我们说话。那我们昨天下午在这里交通到灯台中的人子，那今天在这个时候我们要一起交通到灯台照亮人子。那我们讲到说灯台中的人子，他就是这位在荣耀里的基督，当他向我们启示显现他的自己，我们说哦，在荣耀里的基督，你将我心全照亮。当神把他自己向我们启示打开，对我们来讲，我们就是看见得着了一个异象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异象是活的，会抓住我们，控制我们一生来跟随我们的主。那我们知道说保罗到最后他在亚基帕王面前，他在那里宣告，他说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。所以他经过了这么多的艰难，但是他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。不是保罗他就特别的刚强，就特别的绝对，乃是这个异象是活的，这个异象会抓住他。今天这个异象也会抓住我们。我们今天在这里交通到灯台照亮人子，所以当神启示他永远的心意，那第一个我们要看见这位在荣耀里的基督，也就是这位荣耀的主。那第二方面呢，主总是让我们还要看到主的荣耀，就是他的教会。那所以这两方面的启示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第一章第十节到第十二节。当主日，我被圣灵感动，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，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，打与以弗所、士美拿、别加摩、推亚推拉、萨迪、菲拉铁菲、老底加那七个教会。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，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。好，在这边我们看见有七个教会，那这七个教会其实就代表着所有的教会。有的人是解释是在不同的地方，也有讲到不同的历史历代所代表的教会。那我们看到他在这边讲到有七个教会，那七个教会就是代表着七个金灯台。弟兄姐妹，在旧约上幕里面是一个金灯台，它是金金锤出来的，然后呢它有七个枝。但是在这边他讲到有七个金灯台，那意思是讲到在各地神所兴起的教会。所以一个金灯台它主要表明基督，那今天七个金灯台，人子可以在灯台中来行走，它所表明的是教会。我们看见在启示录里面，那主写信给这七个教会，那非常的特别哈。那他对于每一个教会，当神写信给他们的时候，跟他们说话的时候，因为神知道每一个教会的情形，人子在灯台中在那里行走。他为什么在灯台中行走呢？就是在教会的当中，他在那里鉴察，他也在那里寻找。弟兄姐妹，主到底他对他教会要什么？他在找什么？那这个今天我们需要认识，因为教会是他付了重价所买回来的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所以今天主付了这么大的代价，他把教会买回来归给他的自己。那到底主的心是要什么？所以他在教会当中在那里寻找，他到底寻找什么？有很多人对于主的舍命啊，付的代价，也许我们就觉得说感谢主，我今天蒙恩了，我得救了， 我可以上天堂了，我不会再受审判下地狱了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救赎是一个手续，救赎不是那一个目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人子在金灯台中间，他在那里行走，他到底在寻找什么？他在那里鉴察。啊，我们从启示录我们会看见，主要得着教会是他的见证，教会是能够彰显基督，是能够荣耀基督。他找到是他的自己的生命，好像我们看见新郎他在那里寻找心腹。我们的主是基督，他得着他的教会，得着他的心腹。当神看到的时候，说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这是我肉中的肉，这是他的身体，元首和身体是不能分开的。那在这个一的里面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元首如何，今天身体也是如何，我们是和他是在一的里面。所以也就是说，他寻找，他鉴察，他要得着他的自己，他要得着教会是他的见证。所以教会不是来荣耀自己的，不是来高举自己的。这边讲到说，看见那七个金灯台，灯台上面呢是要放着灯盏的，要让光能够照射出去的，不是灯台本身能够发光的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今天教会是要高举基督，是要来彰显基督，这是今天主他所要得着的。主在七个金灯台中间在那里行走，他鉴察，他寻找。我们巴不得主能够找着他心中所渴望得着的，今天得着他的儿女，得着他的教会。我们看见主知道每一个教会的情形，所以主在写信给他们的时候，就着他们的情形，主在那里把他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位神，他怎么来形容的，所以让他们能够知道。那借着这一个，其实主带着他的审判，他的怜悯，也带着他的拯救。我们看见以弗所教会，那以弗所教会呢，他离弃了起初的爱。我们可以回到上一章 slide 哈，我们看到这有几个教会，对不对哈？达于以弗所，那以弗所的教会呢，他离出了起初的爱，所以他是逐渐好像是衰弱的一个教会。那主显明，主是在他们当中行走的那一位，主是在他们当中行走，鉴察他的教会。我们的主他不改变，所以他要告诉以弗所的教会，也不要改变，不能离弃那起初的爱心。那士美拿的教会是一个受苦的教会，主特别告诉他们他是怎么样的一位，他是死而复活的主，是那首先的，是末后的，是死后又活的。他叫他们有一个殉道的心智。我们看见别加摩的教会，别加摩教会是一个异端的教会，所以主在那里启示他的自己，他用两刃的利剑，他口中出来两刃的利剑来审判，来攻击，那叫他们脱离这些异端，能够回到主的面前。我们看见推亚推拉教会是一个腐败淫乱的教会，主到他们的当中，眼目如同火焰，他的脚好像光明的铜，所以带着那个审判，带着那个圣灵的启示，眼目如同火焰，然后这个火焰的眼目照在他们的身上，叫他们撕裂心肠，能够悔改到主的面前。我们看见很特别，对于这些他责备好像是非常的厉害，但是主给他们有一条路，你们要悔改，你们要悔改。弟兄姐妹，当主在那里一面，当教会的光景荒凉，他们是充满了异端，他们充满了邪淫，主说你们要悔改。悔改其实就是一个呼召，就是一个给我们的机会， 叫我们回到神的面前。今天如果已经判了死刑了，没有什么机会了，一个对于死刑犯来讲，你叫他悔改好像也没有太大意义了。但是今天主虽然有责备，虽然他们的光景让主的心忧伤，但是主呼召他们，你们要悔改，你们要悔改。所以我们看到他下面呢讲到撒迪的教会，那他特别圣经说按名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哎呀，这个形容的非常可怕哈！按名是活的，应该是活的，但他却是死的。所以呢，对于这样的一个教会，主讲到说他是那有神的七灵和七心的，他有生命的灵，他有亮光的心，向他们来启示他的自己，叫他们真是要活起来。我们看见腓拉铁腓是一个非常宝贵的，讲到弟兄相爱，那对他们呢，主所告诉他们的是他握着大卫的钥匙，所以他要为他们开一个敞开的门，要福音能够大大的能够传扬。然后我们看到最后还有老底家的教会，老底家的教会是一个属世的教会，主告诉他们说我是被关在门外的，所以他们好像样样都有，都很富足，但是呢却没有主。弟兄姐妹，老底家的教会特别是我们看到在末后的世代教会的光景，很多教会它好像有很多的知识，它可以有很多的不同的训练，它有很完美非常好的各样的设备，但是主是被关在门外的。所以当主讲到老底家的教会，特别讲到他是被关在门外的，但是也告诉他们他是万有的元首，他是独一的那一位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主实在蛮有恩典，蛮有怜悯，他告诉每一个教会，可以说是历世历代的教会，是各处的教会，那今天各样的光景情形，也许我们看到的时候，我们说恐怕我们也在其中，我们也受责备，我们也受他的在很多的方面不只是责备，但是主他充满了恩典，充满了怜悯，他知道我们的情形，我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但是呢有些时候他的称赞略有一点力量，当主有一点心觉得满足的时候，你看见主他在那里，他不会说你没有达到100分全部都是不行的哈，他你越有一点的力量，他知道你的行为，知道你的受苦，我们的主他了解我们的光景，但是他用审判和怜悯支撑我们一生的年代。感谢主，这是我们的主。那他向七个教会向他们来说话，写信给他们，一面呢启示他的宝贵，一面呢鉴察各个教会。那其实主他的鉴察之中用怜悯和审判，他在那里制作他的教会，他要得着是一个荣耀的教会，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看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不完美，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们是完美的。有一个人他问一位年长的弟兄，他请那个弟兄跟他讲说可不可以跟我介绍一个完美的教会，结果那位年长弟兄想了一想呢，他说对不起，没有办法介绍你到任何一个完美的教会，因为呢你去到哪里哪里就不完美了，你就是不完美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想找一个非常完美哈，圣洁没有瑕疵的，哎呀大家都是那么可爱，那么有爱心哈，然后那么的包容，哇真的是活出基督的生命，我们也羡慕。但是今天我们说没有一个教会是完美的，外面的兴旺不代表它是完美的，不代表主是在其中的。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说主在那里鉴察，他在那里行走，他在那里制作他的家，他的教会。 他这边告诉我们，在二十节，一章二十节，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，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，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。所以这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他说现在我右手，你看见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，所以叫我们得着一个启示，认识到这个七星代表什么意思，这个七个金灯台代表什么意思。所以这边讲得很清楚哈，那七星呢就是七个教会的什么使者，然后呢七灯台就是什么七个教会。好，那我们读启示录，其实他这些表号或什么他已经告诉我们他的意思了哈。他说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，然后呢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。那我们说七星是七个教会的使者，什么是这些使者呢？其实使者就是教会的代表者。也许我们一想到谁代表教会，那也许是那些同工啊、长老啊、执事啊，他们是代表教会的。但是在圣经里面的意思呢，那这边讲的他并不是说在教会中这些职务是代表教会的，是一般人，他们这个团，它是一个团体的名称哈。那他们这些人呢是代表教会的，那这些人好像天上的星一样。弟兄姐妹，星特别是在夜最黑暗的时候，天空是最黑暗的时候，那这个星呢发出那个亮光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他手中握着七星，是教会的代表者。那这些代表者他们能够在黑夜当中能够发出光来，在漫漫的长夜，你说好像没有什么人觉得没有盼望，人看不到光，但是在天上仍然有星星在那里闪亮。讲到一件事情，是这一群人他们是教会的代表者，他们是站在一个属天的地位上，他们是跟主之间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。弟兄姐妹，心是在天上的，心是发光的，在夜最深的时候他越能够显出他所发的那个亮光出来。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说，那这一般所谓的属天，他们有属天的地位，有属天的经历，有属天的这个生命。我们在这一年一直讲到我们在地上过一个属天的生活，然后我们要向着天而去。今天愿天能够控制我们在地上的生活，抓住我们，啊，今天成为一般属天的子民。我们不是在地上和世界上的人过一样的生活，你说不一样吗？外面看来可能是一样的，我们一样要读书的，我们一样要工作的，我们一样要买菜，我们要烧饭，我们要做很多事情，跟世界上的人从表面上看好像是一样的。他们遇到一些难处，神儿女也遇到这些难处，但是我们是属天的子民，我们在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。主将我们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，我们是属神的，我们是属天的子民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感谢主，今天在地上过属天的生活，这是心所代表的意义。那我们今天在这边看到这一班人呢，他们是主所在那里所寻找，主所要得着的。我们也可以讲到说，这一班他们是教会中的得胜者。所以今天神的心意，他呼召得胜者。当我们看到整体教会的情形，无论是在这个时代，我们说这个时代是一个荒凉的一个时代，但是在很多的时代，你总的来看大体教会是荒凉的，是软弱的， 是没有办法在地上好像把这个荣耀的教会能够真正的彰显出来。这有一些非常宝贵，我们觉得太好的一些的见证。那但是呢，整体来讲，教会今天离神的心意还是那么的远。所以我们看见写给亚细亚七个教会啊，那七个教会很多有各样不同的缺点的，但是呢，有一个共同的点，对于每一个教会，神都呼召得胜者，这是非常特别的。你说有些是软弱的，这个离弃了爱心的，有些是怎么有异端的，各样的情形的，但是呢，主都呼召得胜者，也就是说，今天神所要得着的教会的代表者是这一些得胜者，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我们看见仇敌的作为，他总是把教会里面那个不好的拿出来作为教会的代表者，是不是？很多时候你看到新闻上，哇，什么哪一位某某牧师啊，他怎么样，这个犯了什么样的一个错哈，犯了什么罪，那马上就大大的宣扬出来。啊，这个宣扬意思什么啊？教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所以在教会里面有一个肢体，也许他犯了什么或有什么问题，很多人讲说你们教会怎么这个样子。仇敌总是要把那失败的、软弱的、那个不好看的把它拿出来，用来做教会的代表者。你看见这些，你们教会怎么是这个样子？但是我们说，今天事实我们是软弱的，我们是污秽的，我们没有办法像神心意中所要得着那个荣耀的教会。的确我们承认差得太远，但是你看到我们的主，他在每一个教会的里面，他呼召得胜者，他呼召得胜者。那得胜者呢，是教会的代表者。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子想哈。所以今天并不一定就是等到所有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圣洁没有瑕疵，神的心意才完成。今天神在那里寻找教会的使者，他手中握着七星，那这一班得胜者，主说是教会的代表者。所以他对于每一个教会，无论情形是怎么样，他都呼召得胜者。对于以弗所教会，他说得胜的，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。士美拿的教会，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。别加摩的教会，他说得胜的，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。看每一个他呼召的得胜者，他都带着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。然后呢，看见推雅推拉，他说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，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。对于撒迪教会，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。菲拉铁非教会，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。老底家的教会，他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。弟兄姐妹，每一个教会他都呼召得胜者。那第三章从二十节，其实他这个是对着老底家的教会，看哪，我站在门外叩门。所以刚刚讲老底家，他们以为他们是富足的，他们样样都有的，但是呢，主却是在外面的，在那里叩门。若有看见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二十一节他就在这里说得胜的，看老底家的教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形，不冷不热的光景，但是主呼召得胜的，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。何等的宝贵，就如我得了圣，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所以对于每一个教会，他都有呼召，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因为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。弟兄姐妹，今天圣灵也向我们说话，今天圣灵也向我们发出呼召，里面我们要祷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，叫我们能够真认识主，叫荣耀里的基督真的在我们的里面那无价至宝的一线，叫我们的生活有一个改变。今天主是我们生活的中心，我们不是为着自己活，我们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今天只有无价至宝的一线，当你真的看见了，你生活的中心是不一样的，那个改变是非常的大，而且非常的实际的。所以有的时候不是人的劝告啊，你要爱主啊，你要爱主啊，你要为主摆上啊，我们无论怎么劝没有办法，只有圣灵能够在人的里面来开启，来说话，来吸引。今天所有跟随主的，他们都可以做见证，是因着里面看见了那一位在荣耀里的基督，我们改变了。所有世界上的一切好像次第变色成朦胧，那过去我们觉得重要的，现在你觉得那不过是属地的，你觉得我人生所追求的，现在你发现说那不是我真正要追求的目标。我们整个人生的中心乃是主的自己。当你里面有这个看见以后，然后你听见主在这里呼召他的心是要得着他的家，他的教会。我们从启示录到后面，你看到最后神得着圣城新耶路撒冷那一个荣耀的教会，最后是必定会出现的，会完成的，圣城从天而降。但是你要看到神旨意的完成，在今天你说是夜最深的时候，是外面无论是大的环境、自然的灾害、各样的情形，整个教会的光景其实也是在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光景的里面，充满了黑暗，那充满了似是而非，充满了属地的这些知识来代替属神的事情。但是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时代中，我们知道神正在呼召得胜者，呼召教会的代表者。那七星是七个教会的使者，是教会的代表者。那七个灯台呢，就是代表着七个教会。那这边我们看到七个灯台是代表着七个教会。在出埃及记25:31，他说要用金金做一个灯台，灯台的座和杆与杯与球花都要接连一块垂出来。也就是说这个金灯台呢，它是用一块金子然后把它垂出来的，这个金子是金金。好，然后要做灯台的七个灯盏，那祭司要点着灯使灯光对照。那我们看到灯台上面要放着灯盏，然后这个灯的光才能够照射出去。刚刚我们已经讲了，灯台不是它本身在那里发光，灯台上面是要放着灯盏的，是要让主能够被高举，只有耶稣基督他才是真光，让这个真光能够照耀出去。出埃及记这边告诉我们用一块金子要把它锤出来，那这一块金子是经过炼净的，是纯净的金子，金金。那我们有没有想到说，今天神所有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我们知道他光照启示，他焚烧，他今天在我们身上做炼净的工作，那这已经是非常宝贵啊，把我们里面的渣滓啊，把我们里面不属于主的那些性情、那些成分，我们说一次一次借着十架、借着圣灵的工作， 他对付我们，他除掉我们身上这些不属于主的。感谢主，这是圣灵的工作，这是经过十架的工作。那晶晶，你说他已经把杂质都去掉了，那已经讲到说这个晶晶所代表的是主的生命，主的性情。那今天没有了杂质，那不是已经很完美了吗？但是这个灯台特别就告诉我们，它还要经过捶打。你说一个晶晶已经没有杂质了，可是还没有办法达到神的心意，今天还要经过捶打成型，那最后变成这一个灯台。所以我们看见十架在我们身上，一方面的工作其实是属于消极方面的，是对付我们，是除掉我们所有里面老旧的自己，把里面的杂质他把它对付掉去掉。所以每一次我们遇到各样的事情，我们被圣灵光照启示，然后圣灵在我们里面焚烧，然后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，我们看见我那个老旧的自己他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，他已经死了。所以我们能够说十架是我们的拯救，经过十架我们的天然老旧的我们不能够经过，我们愿意舍己的时候，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他除掉我们里面许许多多的杂质。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，我们每一次愿意放下自己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，你就发现一点一点主在我们身上改变我们。那但是这是消极方面的工作，另外还有积极方面的，也就是说今天神在我们的身上他捶打我们，他叫我们能够成形，叫他的生命性情，我们不只是说我们把老旧的除掉，乃是叫他的生命今天能够建造在我们的里面，叫我们能够活出他的自己来。那这是灯台，晶晶还要经过怎么样捶打。那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很多积极方面的工作。而我们看见那这些金灯台，七个金灯台代表他的教会。那灯台是为了高举基督，为了叫主的光能够照射出去，能够来荣耀人子。好，所以我们下面就要来看到神的心意。今天这些灯台当他们在发出光来的时候，一面其实这个光是灯光对照，其实它叫照着人子，是要让人子能够被照亮，能够被荣耀，能够被高举。那今天这个是灯台它的作用，所以一面是照亮人子，那另外一面呢，我们也会看到这个光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要照射出去。那借着这些灯台上面的光，我们不是把它放在斗底下，今天这些光呢是要照射出去，到启示录最后圣城它整个有一个光从圣城出去，列国要在这个光中来行走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赛亚书六十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兴起发光，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，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。看啊，黑暗遮盖大地，幽暗遮盖万民，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，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，万国要来救你的光，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。以赛亚实在是何等伟大的先知，他不但预言到主耶稣他是弥赛亚，他的降生，他在地上的行径，他为我们的受死，他预言到整个教会，不但是到后面一直到最后啊，列国你看见万国要来救你的光，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。这个 在以赛亚的时候绝对是没有实现的。到今天我们也看见教会也还没有实现，是要到有一天在圣城新耶路撒冷真的是列国都要来救你的光。但是在现在他发出一个呼召，他说兴起发光，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，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。他说看啊，黑暗遮盖大地，幽暗遮盖万民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，那现在正是黑暗遮盖大地的时候。曾经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，是的，有一个时候遍地都是黑暗的，但是只有以色列家他们是有光的。那今天我们说世界上是黑暗的，但是神的家是要有光的，那这个光要兴起，要照射出去。弟兄姐妹，今天世界上的人他们也一直在等候，他们也渴望能够看见真正的光能够照射出去。主要得着我们在这一个世代好像明光照耀，这是腓立比书二章一节，他得着我们在这个世代，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，黑暗遮盖大地，幽暗遮盖万民的时代。今天他要得着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能够明光照耀，我们求主能够得着我们，求主让我们真正听见他向我们所发的呼召。也许你会说，好像我达不到那个星啊，那个星在天上好远啊，在黑夜中能够闪闪发亮。那但是主告诉我们，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四节，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。他讲到说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世上的光，我们是光。今天不是说我们要做盐做光，如果你不是光，你做不了光。你在头上就算点了一个灯哈，你还不是光，那个不是真的光。今天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，我们要知道主住在我们里面，主是真光，真光要从我们里面能够照射出去。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，那这个光能够驱逐所有的黑暗，一点点的光就能够叫所有的黑暗被驱逐掉。一个小小的蜡烛，它就叫整个房间那个黑暗被驱逐掉。我们是世上的光，那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，人点灯不能放在斗底下。那今天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神在我们身上他有一个旨意，到有一天主是公义的太阳，到有一天我们看见所有的光只有耶稣基督他才是真的光。在整个圣城的里面，是的，这个光是神和羔羊，从神那里一个真的光能够经过他的教会，能够照射到宇宙万有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在今天主叫我们在地上能够把这个光能够照射出去。他说要兴起发光，那这个光怎么照射出去呢？我们头上有没有一个光环？没有哈，好像我看都没有看到哈。哪一个人脸上会发光的？好像也没有哈。他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光是怎么照出去的？一面说这个你们是世上的光，这个光呢不能放在灯，不能点灯，不能放在斗底下，又放在灯台上，要照亮一家的人。但是下面告诉我们说，你们的光要这样照在人的面前。怎么让光能够照出去呢？他说叫他们看见你们的什么好行为。好行为， 那这一个其实对神儿女来讲，我们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。那世界上的人，他们在看，他们也在等，他们在观察，他们所希望看到的，对他们有影响的，只就是真光的照耀，也就是神儿女今天在地上，我们所活出来、所显出来的那一个见证。所以那个见证，很多时候并不是你到哪里去宣教，你做一些非常伟大的事工，很多的见证，我们的光就在我们的生活，就在我们的言行举止，也许就在你的一句话的里面，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。那这个见证要从我们的身上，就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彰显出来。那有很多的时候，神儿女不一定做的是正面的见证。我记得我认识一个年轻的弟兄，他刚买了一部车子啊，他很兴奋哈，他就找我说叫我坐坐他的车子啊。年轻人刚买车都很兴奋，然后他也很有意思啊，他在车上哈就贴了蛮多的这个一个鱼啊，又是耶稣爱你啊。我觉得哇，这个年轻弟兄很有心啊，感谢主哈，他要为主发光，所以你看他车上都贴了这些标语。那后来我坐上他的车，哇，开出去哈，那油门一踩啊，我说哇，那结果呢，横冲直撞的哈，我想说你最好不要贴这些标语，一点也不守规矩，然后呢一点也不让人，人家看了说这是谁啊？哇，原来是怎么耶稣爱你的，怎么会开成这个样子？就今天在地上的人，他们所要渴望看到的，其实也是一个正面的。今天耶稣基督从我们身上活出来，那这个是真正生命的光，要从我们的身上能够照射出去。弟兄姐妹，讲到好行为，好行为的确，他讲到说这个光是让人家看到我们的好行为。但是今天如果神的儿女想说，那这是一个要求，所以我开车就要很小心了，好，那我就要很客气了，那我跟人家讲话都要很有礼貌了。有很多的方面呢，我们的行为举止的确很重要，也许你就开始会注意了。在家庭里面呢，发脾气当然不是好行为，那我就要忍耐一点。弟兄姐妹，好行为是一个表现，但是如果我们是靠着天然的生命，我想要来做好，你会发现我们说实在的是做不到的。你就算表面上做到了，但是那不是真正的这边所告诉我们的好行为。真正的好行为是让主的生命从我们的身上能够活出来，这一个活出，这一个行为才能够让别人看见这个光。你说在地上好人多不多？很多啊，有些知书达理的，有礼貌的，有修养的，你可以举很多的例子。那很多的人，他们的行为来讲，你可以说哇，他的好行为，但是他没有办法把真光能够照耀出去。今天我们是世上的光，除了我们以外，你知道主的光是要借着教会，借着神儿女才能够真正照射出去。地上的好行为不能来照射这个光的。所以我们知道今天这个真光照耀，这个好行为不是我们咬着牙或者忍耐，我们怎么做到一个好行为，必须是基督的生命从我们的里面能够彰显出来。所以我们说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这是我们知道在属灵的路上，今天你想要去忍耐，忍了好久，好多人他们做见证，感谢主，主让我能够胜过我的脾气。哇，我这一次我真的咬着牙，我真的是得胜了啊，做一个得胜的见证。 下个礼拜来呢，啊，对不起，我又发了脾气，那，发的比以前更大，那所有压住的都加倍的还给他了哈。那这就是我们的情形，你想要做好，但是确实做不到。所有基督生命的美德，弟兄姊妹，只有基督能够活出来。你靠我们自己所学到的、所忍耐想要达到的，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有真正的好行为。你要忍耐，必须是基督的忍耐。你今天要有爱，你有爱的表现，不是你给人家一个东西，是基督，他才是真正的爱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行为是生命的活出。啊，今天这些好行为的确是要显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，在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家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家？我们在人的面前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？一面来讲，我们也承认，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。很多时候，我听到弟兄姐妹讲说：“你不要看我，你要看主。”我说：“阿们，我也不完全，我何尝不想说，你们最好不要看我。我讲得很高，可是呢，我的行为、我的表现可能差得很远，所以你们不要看我，你们要看主。只有主是完全的。”弟兄姐妹，一面来讲，这个是正确的，我们都不完全，只有主是完全的。你看人，你会软弱，你会跌倒，那这是一面，我们可以这么来看。但是呢，在神的心意当中，他不是要我们这样来看的，他是要我们成为他的见证，是要我们把光能够照射出去。有时候我们说你不要看我，我就用斗子把它遮起来，对不对？你不要看我，就是一个活在斗底下。主说我们这个灯啊，不能放在斗底下，你要让它能够照亮一家的人，这个光要照射出去。所以四围的人，他们其实是在看我们的。我们要传福音，很多人他们在看我们的。有人讲说，对于家人传福音是最难的，因为他看你看得最清楚，我什么软弱，我的失败，我的种种，好，我的历史等等的，让他们觉得说这样家人传福音最不容易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如果今天有光有见证，谁看我们最清楚呢？其实是你的家人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光如果真的照出去，应该他们是最先被光照到的。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，我们说主，你再来拯救我们，得着我们，今天你制作我们，改变我们，叫你的生命从我们的身上能够彰显出来。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不自觉哈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跟我姊妹，我们到菜场去买菜，就是买菜哈。然后呢，到了一个肉铺，我们去跟他买了一些肉。你看那个时间其实不是很多哈，我们知道买了不知道十磅啊什么的，这就是买了一个肉这样子。后来那个卖肉给我们的一个年轻人，他包扎完了以后，他说：“你们是不是教会的？你们是不是基督徒？”我说：“我们是啊。”我说：“你是不是也是信主的？”他说：“我不是。”他说：“我会看。”我说：“哇，你会看？”他也不是基督徒，你不能说哦，他有圣灵的光照启示啊。那他会看，让我觉得非常的讶异哈。我也不知道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哈。还好刚刚没有跟他说这块不好那块不好怎么样哈。但是你就发现说，也世界上的人他们在看，他们在看，看可不可以看到有基督徒。他问我说：“你们是不是基督徒？”哎呀，我们说感谢主。所以今天神儿女的那个见证，很多时候就是在你的生活的这个场合，就在你的家庭的里面，我们求主让我们有光有见证，能够影响别人。有一个人他就讲到说，今天你知不知道神喜不喜欢你的家？今天人家问你的话哈，我想你会不会回答说神喜不喜欢你的家？你的家 并不是说你打扫得很干净神就喜欢哈，也并不一定就是你没有什么缺乏神就会喜欢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到底神喜不喜欢你的家，喜不喜欢我的家。那个弟兄呢，他接下来就讲哈，你怎么知道神喜不喜欢你的家？他说有一个很简单，你就做一个这样的来一个测试，就是如果今天一个福音朋友他到你的家，他的感受是怎么样？他会不会喜欢你的家？哎，这个角度很有意思。如果夫妻两个老是闹矛盾哈，或者是说这个关系是很紧张的，他来，我想他大概不会很喜欢长期的留在这个地方，那个气氛是不是很好的？那这个家呢，是不是愿意把家打开，常常会邀请人的，这也很有关系啊。你说神喜不喜欢我的家？我的家永远门是关的，这个 privacy 哈，我的这个私人生活是最重要的。我有认识的人，他要人家去他家一下，那好像是他很大的面子啊。他说我的 privacy 啊是非常重要的。但是今天我们是不是愿意？你可以把你的家打开，当弟兄姐妹来到你家，当福音朋友来到你家，然后你才会知道说，他们到底喜不喜欢你的家。有人讲说，如果连福音朋友都不喜欢，那神也许也很难喜欢。那今天我们说，我们的家其实就是一个见证。当世界上的人他来到你这里，他会羡慕你们家里面的生活，你们的相处，你们里面有平安，有喜乐，有爱在其中，那这个是很不一样的。感谢主哈，这是我们所盼望的。今天我再讲，我们都不完全哈。我记得在很多年以前，我们那时候刚刚买了一个小房子哈，两房一浴的。那个小房子后来就开始聚会，我们还没有孩子，经常另外一个房间呢，几乎很少有空的时候，那几乎都是有弟兄姐妹住在那里。那有一次呢，教会年长姊妹打电话跟我说，她说有一位年长的姊妹被她女儿赶出家门了哈，然后就是说她没有地方去了，那可不可以到我们家住？我说可以啊，欢迎啊。那后来她就到我们家来住哈。那这个姊妹的确她遇到了很大的难处。他也非常从他的婚姻的痛苦到他的孩子对他的，所以他里面是有很多的苦读，很不容易。跟我们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，那感谢主哈，我们也觉得从他得了很多的帮助，因为他很会烧菜，然后他很会做事。那时候我们后面正在改建啊，什么家里其实很脏乱的哈。后来过了好多年，后来他住了一阵子，后来他就搬到别的地方去了。过了好多年，我遇到啊这位姊妹，啊，她跟我们讲，她说：“哎呀，那一段时间跟你们住在一起，她说是她一生中最喜乐的一段时候。”哎呀，我们听了真的是感谢主哈，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励。感谢主，她跟我们生活一段时间，啊，她觉得说，里面得着平安，得着喜乐，好，得着安慰，这是我们所想不到的。我们觉得说我们生活也很忙碌哈，然后我们只是提供一个地方，那你就跟着我们一起生活就是了。那从这里开始，那慢慢的，后来我们发现说，求主真的得着我们的家，那这个是非常实际的哈。你的家到底是怎么样？别人来到你的家里面，他们的感受是怎么样？很多年我们的家一直是打开，都有聚会。最近因为有一位服侍我们的姊妹过世，有很多过去跟我们一起聚会的弟兄姐妹，大家又一起联系，也有很多回想当初的好多的事情所发生的点点滴滴的。哎呀，到我回想的时候呢，真的里面充满了感恩的心。好像你把家打开，好像是付出，那每一个礼拜五的时候啊，有好几十位这些这个研究生啊，这些学生们啊，他们要吃啊，他们要有很多的活动啊。 你看起来好像是付出，那但是其实你要知道，这是我们一个蒙福的机会，真是一个蒙福的机会。我们能够把家打开，让这些神的儿女，很多福音朋友在那里得救，有十几对的弟兄姐妹，后来他们自己在这些当中啊，就成家了，然后就生小孩哈。那所以呢，现在他们都在世界各处，然后呢，很多在不同地方服侍等等的。啊，但是当我们回想起来，感谢主，我们的家是一个小的，但是今天弟兄姐妹，你愿不愿意把你的家奉献在神的手里面，让神能够来使用我们的家？我们也祷告主，让不同的人，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的家愿意打开；当我们接待人的时候，他们有机会能够认识这位主，他们能够蒙恩，能够得救，让光能够照射出去。那今天在家的里面，今天在你工作的场合，今天在我们世界上，也许你就是买一个菜，也许你就是跟人家有一点接触，我们是世上的光，我们祷告主，让这个光从我们身上能够照射出去，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，这个好行为必须是基督的活出来。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识，你越是觉得好行为何等的不容易，但是我们越愿意回到主的面前，主，今天不是我能够活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我们要求主真的是启示他自己的宝贵，我们更是宝贵那位向我们显现的主，那位在荣耀里的基督，他怎么样在我们的里面将我们的心全照亮。哦，我们看见好多我们天然生命里面的污秽杂质，我们的软弱，有各个情形，我们愿意接受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我们愿意走十架的路，舍掉我们的自己，好让基督能够活出来。我们愿意今天在主的手里面，他还有捶打的工作，他能够成型，他能够来制作我们。那今天他要得着这个金灯台，能够为他发光，来高举基督，来荣耀基督。灯台不是要荣耀自己，灯台上面放着灯盏，让灯能够照射出去。当我们认识到这些以后，我们的里面真是充满了感谢哈。我看到有一个姊妹的见证，听到他所分享的，那他讲到这个见证的时候呢，其实在一个情形，他的儿子车祸过世了，他的弟兄在儿子过世大概一年又中风，其实非常严重。到他分享见证的时候，他的弟兄还必须是要有很多人来服侍他哈，所以姊妹在那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。儿子在20岁的时候，你看他20岁的时候骑摩托车自己撞到电杆还是什么，然后就过世了。然后他的先生呢，就后来又中风了哈。所以我想说，这样子现在的这个是他的情形，那他怎么来做见证啊？所以他就讲到说，他的儿子其实是一个非常另类的，身上都是很多的刺青哈，被当时候他们整个亲人啊朋友很多都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孩子的。那他说有一段时间呢，因为这个孩子跟他爸爸这个关系很不好，有一天吵得很厉害，后来他就离家出走了哈，就离开家了。那过了好一段时间，所以他离开家以后，他就是那种非常另类的，他就到夜店去生活啊，去就是那种的生活，去工作。他说有一天他里面有一个感动，他打电话给他儿子说，儿子啊，你可不可以回来吃个晚餐啊，吃个晚餐。儿子后来说好好，终于答应了。 儿子回来呢，就其实晚餐还没有正式要开始哈，然后这个儿子就很没有规矩啊，坐下来还没有等别人来，他看到这个好吃的他就开始吃了哈，啊，他说但是呢吃完饭以后，他说大概有一个多小时，这个儿子跟他父亲有沟通，很久都没有沟通了，那天有很好的沟通，他觉得非常的特别。那第二天在清早的时候就接到电话，就他儿子车祸，好，后来去医院等等的，后来儿子就去世了，所以对他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。但他讲到说，在这个儿子的安息聚会里面呢，他遇到了有几个年轻人，这些年轻人也是跟他儿子一样的，就是那种很另类的那种。然后有一个就特别来跟他讲，他说他觉得非常难过，跟他道歉啊，因为他儿子那个摩托车是他借他骑的，他说如果他不借他，他就不会出这个车祸。那他就觉得说这个孩子很单纯啊，而且是很知道这个道歉哈，他说其实不是你的错，不管他用哪个摩托车他也可能出车祸的。但他开始接触到这一些另类的这些孩子，然后慢慢的他是把他的家打开，他做菜，他欢迎这些孩子们，他说你们来，让你们在这里得到一个被接纳的一个地方，在外面这些人是不被接纳的。他说我准备酒，你们不要在那些地方喝酒哈，你干脆来我这里哈。所以他讲的见证里面就很多让你觉得说，哎呀，真的是很难以想象，以他的情形，他要照顾他的先生，但他又开始把他的家打开，然后他接纳很多这样的这些孩子。所以后来这些孩子有一些真的就信主了，有好多生命就改变了，后来变成也成家了。当他在分享这些的时候，他讲到说，好像我是在那里付出，但是其实我里面儿子过世的那个伤痛啊，一直没有办法过去，直到我把家打开，开始服侍这些孩子，好像服侍他自己的儿子一样。他也看到说，哦，那一天他怎么会找他儿子回来，好像就是那样一个机会，他们能够跟儿子其实有一个和好，然后他里面得着医治，得着安慰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服侍在别人看说怎么会做这样的一个服侍，但是这些孩子到他家，他们得着了爱，他们得着了鼓励，他们的生命被改变了，因为有一个真的光在那里照射。今天主要呼召我们，他说我们是世上的光，这个光今天不能把灯放在斗底下，他叫我们要把这个光能够照射出去。所以启示录到21章，他讲到我未见城内有殿，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。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，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，所以不再是外面的光了，是神他自己的荣耀，又有羔羊为城的灯，列国在城的光里行走，世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。神的心意是必定会完成的，弟兄姐妹，但是今天是夜最深的时候，今天主在那里寻找合他心意的，他在那里要得着这般在黑夜当中好像星一样摆列在空中，能够把光照射出来。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我们是世上的光，我们求主得着我们，我们虽然仍然软弱，我们还有很多的不完全，但是我们知道荣耀的主住在我们里面，他正在经营，正在建造，正在改变我们。今天活不是我的表现，今天是让基督活出来，让真光能够照射出去。这个世界在黑暗中，但是这个世界需要光。我们旁边的人也许就在你的邻舍，他们需要光， 我们求主给我们各样的机会，让真光能够照耀。我们再来唱主你爱的光辉这首诗歌，好，很宝贵的歌。主你爱的光辉正照亮在这黑暗弯曲世代，耶稣世界真光，求照亮我们，赐下真理，释放我们自由，光照我们，光照我们。所以一面我们看到需要光照，需要释放，但是下面呢，我们说让这光能够从我们身上能够照射出去， Shine Jesus Shine， 让耶稣的真光能够从我们的身上能够照射出去。请姊妹为我们弹一句，我们来唱这首诗歌。哈利路亚。
爱的光辉正照亮在这黑暗弯曲时代中，耶稣真光就照亮我们，赐下真理释放我们自由，光照我们，光照我们，真光照耀，让这地充满父神荣耀，烈火焚烧，焚烧众人心灵，火水永流，以慈爱怜悯恩待万邦，求发命令，主啊照亮。
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愿意答应主的呼召，愿他得着我们在世界上，让这个真光能够照射出去。愿今天主在我们当中行走，他能够寻得合他心意的，能够得着他的子民在地上成为他的见证。主，我们愿意，我们站起来再把这首诗歌唱一次。我们祷告，让真光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照射出去。
主你爱的光辉正照亮在这黑暗弯曲时代中，耶稣世界真光就照亮我们，赐下真理释放我们自由，光照我们，光照我们，真光照耀，让这地充满父神荣耀，烈火焚烧，焚烧众人心灵，火水永流，以慈爱怜悯恩待万邦，求发命令，主啊照
真光照耀，
真光照耀，让这地充满父神荣耀，烈火焚烧，焚烧众人心里，
哈利路亚，
有水永流，以慈爱怜悯恩待万邦，求发命令，主啊照亮这地。
有姐妹，我们同声开口祷告。哦，我们向我们的主来呼求，主啊照亮这地。哦，主赐的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，主啊，真的是在夜最深的时候，主你在呼召人来跟随你，主你要来得着你的器皿，你的见证人，主啊，是的，在这段日子当中，我们呼求主，主啊，你让真光能够照耀，得着你的子民，主，我们在地上 成为你的见证人，活是为主而活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的心满了感谢和赞美。哦，我们的心仰望我们的主，主啊，让那真光能够照耀出去。主如此的叫我们在这个世界有影响的力量，叫我们四围的人，主啊，他们能够看见你，他们能够认识你。哈利路亚，全地在黑暗中，你的家，你的教会有光。哦，主，我们赞美你。哈利路亚。哦，赞美我们的主，赞美主。主啊，在这个时刻，主，你正在我们当中行走。主啊，你在鉴察，你也在寻找，你也在呼召我们。主啊，愿意为主而活。哦，主，我们的心感谢你。主啊，是的，你向我们显现你自己的宝贵。今天你要夺我们的心来归给你，叫我们摸着你永远的心意。主啊，是的，你要制作我们，改变我们。今天要得着我们，成为你的见证，叫真光能够照射出去。主啊，是的，要灯台的光能够照亮人子，高举主，叫你得着荣耀，得着称赞。主啊，让这个光能够照在这个黑暗的世代。哈利路亚，我们的心感谢赞美主，我们向你来呼求。主啊，照亮这地。哈利路亚，主，你是我们的主，你是我们的神，你是始，你是终。主啊，你是阿尔法，你是欧米伽。主，你必定要成全你所有的工作。我们把荣耀赞美归给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, Amen.